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
艾贝，时间好快哦，又转眼又到了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那疫情哦，已经待2年了，似乎还是没完没了嘛。那因为变种病毒不断的出现，而且好像都说什么魔王级的越来越厉害的感觉，但是我想人类对这个隐形敌人哦，虽然尝试了各种方式去对付它，也是有一些惨重的损失啦，但是我相信还是有一天可以慢慢的战胜它。
是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2年呢，我们大家也只能自求多福，多多锻炼身体，苦中作乐，期盼新的一年我们能够打败疫情，再次恢复到过往的生活。
对，这两年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很多的好电影都不断的往后被推迟上映的时间。那今年上映的电影，好电影其实是非常多的，在12月呢，也依然还有很多大家引颈期盼的好电影。那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个做这个年度回顾的电影的回顾。那今年现在呢，这期的节目呢，我们只是做这个整理和推荐的一些电影，当然不可能包含所有，就是整年所有的电影。那电影迷如果喜爱啊，那你们也可以自行到这个网站上面去搜寻更多的，像一些串流平台也有很多的好电影，也期盼呢，我们下个年度呢，我们也有更多的管道，可能可以与听众呢有更多的互动。
那我们今天也利用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来一个回顾今年已经看过的这些好电影。现在呢，我们先看一下2021年上半年上映过的值得一看的片子。那在3月份的时候呢，是上映了一部动画片，动画片的名字叫《寻龙使者》。那这是迪士尼的首位东南亚公主。那今年迪士尼还有几个新的这个主人公形象啊，那么这个拉雅就是第一位东南亚公主。故事呢，就讲述了一个孤独的勇士立志寻找在世界上的最后一条龙。那么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又有一部悬疑类的片子上映，它这部电影的名字呢叫《花样女子》，这也是一部惊悚悬疑大作。它当时呢是获得2021年金球奖的四大奖的提名，包括最戏剧类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戏剧类的最佳女主角、最佳剧本这4个奖。那每个人都说凯西呢是个前途光明的年轻女生，一直到她大学时呢，就出现了一起神秘的事件，就改变了她的未来。没有一件事呢是她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她不怀好意，聪明狡猾，挑逗人心，而在夜晚她又会换上另外一副面孔，过着双重的生活，而这一切背后似乎又有某种复仇的计划。这个片子是非常的悬疑。如果那《花样女子》其实呢，跟我们是阐释了关于性侵，就是性侵犯的5大迷思，能不能因为一次指控就毁了那个男孩一生，那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那3月份还有另外一部类型片是科幻电影，就3月24号《哥吉拉大战金刚》。 那有两位神级的巨兽展开史诗一般的殊死一战。我们当时这部片子一播出来的，我们特别介绍这部片子。那当传奇正面对决时，那世界的命运呢也是危在旦夕。金刚与他的保护者踏上了一个危险的旅程，要寻找他们真正的家业。同行的还有吉亚，还有这名年轻的小巫女，与金刚间呢有着一种比较独特而且强大的联系。当他们意外的与愤怒的哥吉拉狭路相逢，并在全球引发一片腥风血雨，而这部无形力量所激化的两个巨兽间的事件的冲突呢，还只是深藏地心之谜的冰山一角。那5月份的时候还有一部片子，这个真的是各种类型的片子争先恐不是恐后的这种上映，那是一部谍战剧，它的名字呢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就是英语 Mission Impossible。那么大陆呢把这个一个系列翻成《谍中谍》。那当时呢他在片场啊，这个汤姆克鲁斯嘛是主演，因剧组人员没有遵守防疫措施，直接呢就是说大飙脏话了。那这部电影呢，据传是汤姆克鲁斯投资最多资金的一部好莱坞巨献，据说是现在要到明年5月份。
是的，对，想来很多人都是这个 Tom Cruise 的粉丝啊。那到了7月哦，今年的7月就是有，也是有这个动画《小小兵》，我想大家就是很熟悉，还有小朋友最喜欢的这个《小小兵》的动画。那《小小兵二》的格鲁就是《Rise of Gru》，就是格鲁的崛起，它是神偷奶爸的第二部前传的故事。他是在讲述这十二岁的格鲁啊，他为了加入这个超级坏蛋组，组织这个坏坏六人组，那策划了一个非常邪恶的计划。那他偷走了他们的宝石之后呢，就被他们疯狂追杀。在惊险的逃跑过程之中呢，格鲁就发现，即使是坏蛋也会需要朋友的帮忙。其实现在这些动画的影片也都是有一些这个警惕的预言，在也是蛮有意义的，所以也是很好看，也有剧情的。然后那还有一部也是在7月中的，是一部惊悚片，是Samuel Jackson 主演的，还有克里斯洛克主演的，叫做《死亡漩涡》，是From the Book of Soul，就是夺魂剧新游戏。这个是老鸟警探 Samuel Jackson，就是带领这个警探哦，调查一些惨绝人寰的连续杀警案。那关于拼图杀人魔的重现江湖的传言呢，都再度勾起了所有人心中的一些恐惧。那这次的新的这个游戏规则哦，似乎好像直冲着警察而来。那每个命案的现场呢，都留下了死亡的漩涡，将他们卷进这个难以抽身的血腥的深渊中。所以其实是蛮惊悚、蛮紧张的一部这个很好看的这个片子，叫《死亡漩涡》。再来就是还有也是紧接着就是，7月有一部动作片，这是由这个主演《复仇者联盟》史嘉蕾和这个小妇人，还有《神鬼传奇》的 Rachel Weisz，她是就是这几个大星主演的。那这是史嘉蕾她在漫威，她在 Marvel 的最后一个作品。那因为她新任这个黑寡妇将由这个新生代演员佛罗伦斯普伊来饰演。那黑寡妇这部戏，这个戏呢，就是 Black Widow 这个独立电影呢，它是发生在美国队长3英雄内战之后，那复仇者联盟无限之战之前。娜塔莎罗曼诺夫在德国机场放走了这个美国队长和酷寒战士之后呢，就遭到美国政府的通缉，然后流亡的时候呢，他竟然发现了关于自己身世的这个危险阴谋。那黑寡妇呢，聚焦娜塔莎的过去，讲述她呢如何被培育成苏联红房的间谍，如何被鹰眼招募为这个神盾局的特工。娜塔莎曾经的这个妹妹，叶莲娜、贝洛娃和两个人的养父养母也都首次的现身了。他们必须逃反派，就是 模仿大师的追杀，所以这部戏呢，也是 Marvel 的这个复仇者联盟呢，黑寡妇呢是那时候就是在暑假的时候，我想是非常多人就是等着要去看的一部。通常每一年度的影片呢，迪士尼的影片和这个 Marvel 的影片呢，就是应该就是赚最多钱的这个两个大公司。所以这个黑寡妇呢，那时候呢，我自己也是有去看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蛮好看的。那黑寡妇的这个主演者史嘉蕾呢，他就说，我加入这个复仇者联盟有10年了，哇，他们是一直陪我到现在我的就是我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加入了复仇者联盟，所以是蛮有趣的。那但是再来7月底，7月是很多，因为暑假期间嘛，所以7月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大片，是在暑假的时候出来，7、8月的时候。那7月底的时候呢，也有一部惊悚片，就是也是鬼片嘛。那鬼片应该就是好像是这个，像我们亚洲说这个七八月七七月七月八月，就是算是鬼月嘛，所以好像那个时候也会有蛮多的这种鬼片的，所以这个惊悚片的《丽婴宅》，《丽婴宅》就是的第三部叫做是恶魔逼我，相信有一些人喜欢看鬼片的人知道《丽婴宅》这个恐怖片。那《丽婴宅》的宇宙的第八部作品，所以我自己是没有看过这个《丽婴宅》的系列，但是这已经是《丽婴宅》宇宙的第八部作品。它是在温子仁交棒给《哭泣的女人》导演麦克查韦斯的指导，而华伦夫妇呢仍然是前作的两位演员。那《丽婴宅》改编这个自美国著名的恶魔杀案《Devil Make Me Do It》。那从经历驱魔仪式到上法庭为犯罪辩护呢，是现实世界中华伦夫妇经手大量案件中最害人的一段，所以这其实应该是还蛮有名的一个这个惊悚的鬼片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7月底还有一个这个属于就是比较冒险式的这个电影叫做《神鬼奇航》，算是。丛林奇航非常好看的，它的主演呢是，它是在7月30号上映的，然后主演是《亡命关头》的巨石强森和《境界》的艾米丽·布朗，延续这个《加勒比海盗》的这个改编《神鬼奇航》的一个模式哦。迪士尼乐园最经典的元老游乐设施，就是相信很多人去玩过那个森林河流之旅嘛。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去迪士尼的时候，好像那个森林河流之旅的这个，还有《加勒比海盗》，那时候都那个好像都是会用那个Johnson 的这个那个照片挂在那边，然后就是会觉得感觉好像特别的好玩，跟着 Johnson 一起去拍电影的那种感觉。所以他这个森林河流之旅，他把这个游乐设施呢首度改编成电影的所谓叫做丛林奇航，就是 Jungle Cruise，让你跟着这个巨石强森一起去做这个丛林的探险。那《丛林奇航》呢？它是讲述一位霍顿博士呢，他发现了深藏在亚马逊，然后有一棵很拥有治愈神奇的力量的这个奇幻之树，于是呢，他就决定要深入丛林，一探这个传说的究竟。他找来了一位看似强壮可靠，却只是个诈骗游客的狡猾渡轮的船长，叫做 Frank。那前往亚马逊丛林，展开一场神秘的旅程。想必哦，这是我觉得这部影片呢，我是有去看，那是非常的好看。然后这个影片的七大亮点呢，也是好像实现了大家就是童年的一个冒险的这个梦想，还有成人的一个浪漫。
7、8月份都是暑假季嘛，肯定是要有一些老少咸宜的影片来上映。那么到8月份的时候呢，就有另外一部动作片在8月5号之前上映，它的名字叫《自杀突击队集结》（The Suicide Squad）。 这个导演呢，就是漫威的这个《星际异攻队》的导演 James Gunn，他写的剧本。所以导演本身自己写的剧本，他肯定非常有镜头感的。然后呢，他讲述的是小丑女哈利奎因啊，在猛禽小队以后，她变成一个私刑者。X 特遣队呢，他意外获得一项可以减轻刑罚的新任务。小丑女就集结了自己的老朋友们，一起前往南美洲的一个岛国，计划摧毁纳粹时期留下的政治犯监狱和人体实验室。片子是自杀突击队集结，是今年8月上映的。然后再晚一些，也同样是在8月份呢，要用另外有一部，就是很多大明星回归的片子，就是《Fast and Furious Nine》。台湾译作叫《玩命关头》，那么大陆译作为《速度与激情》。那这个里面呢，这个当这个老大，还有利蒂，还有我们熟悉的所有在里面的这个明星在前面，因为《Fast Furious》是有它的固定的谜在里面，所以第九部它的回归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们老大利蒂和他们的小儿子叫小布莱恩，就取名就是去世的那个朋友布莱恩的名。然后唐老大呢也总是回归家庭生活，他们正在过着与世隔绝的平静生活。可是呢，唐老大过去他的这个经历啊，你哪里会放过他呢？他犯过去犯下的罪孽，让一家人再一次的受到致命的威胁。他想金盆洗手，身不由己。他于是必须再召集他的 family 携手合作，又来阻止邪恶的组织摧毁世界的计划。但这一次威胁他的不是别人，正是被唐老大已经断绝了兄弟关系的亲弟弟雅各。每一次都要有个新的反派出现，这次他的亲弟弟是他的反派。这部片子记得是今年8月份，如果没有兴趣可以去这个搜索一下。那下面呢，就8月份还有一部动作片叫《脱稿玩家》（Free Guy），上映。那这是也是一部动作类型的片子。它讲述的是主角这个 Guy 啊，他是游戏里的一个银行小职员。当他发现自己所任职的每一天，自己过的人生原来就是不断的重复的人生，他自己只不过是被设计出的一款游戏，他是这个游戏里面的一个人物。于是他拒绝让这个世界限制他，他要让自己成为英雄，必须在游戏被关闭前，在这个竞赛中胜出。这个其实这个题材呢，也说新也不新了。现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的人物想要脱离虚拟世界，这个已经做得非常好，这个片子。那到8月20号呢，开学前10天啊，又有一部动画片上市，它的名字叫《宝贝老板家大业大》（The Boss Baby Family Business）。那它当时是这个在2017年有过一部《宝贝老板》，还就入围了奥斯卡的电影。那这个入围奥斯卡奖呢，那是梦工厂呢，一看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再拍续集，趁着前面的镜头，热劲吧。那么4年以后，这部续集也是用4年磨一剑拍出来。这个新的动画片《宝贝老板》这个续集里面呢，就天普顿兄弟啊和他的宝贝老板小弟弟啊，在这长大成人后就渐行渐远。这个哥哥提姆如今已经结婚生子，是个家庭主夫，而弟弟泰德呢，就是开了一家避险基金公司当 CEO。那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强势而且积极的宝贝老板。因为他就想把兄弟儿再凑在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家族事业啊，这就是这部电影的一个背景设置。到了这个8月份，今年8月份，真的这好电影啊，真的是非常的多。要不休息一会儿，广告后回来继续介绍今年的好电影。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
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去年八月份的这个电影哦，就是年度，今天做这个年度的电影的一些整理。那今年是非常多的好电影，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今年的夏天我想西雅图也是非常热，所以疫情也慢慢缓和之后呢，很多的人也是出笼开始看电影了。那因为疫苗也打完了，所以我想八月七八月是非常多人出笼来看一些好电影。那刚才我们讲到八月底的开学的前一周呢，我们又有了一部这个新的惊悚片，叫做《暂时停止呼吸二》，这也是蛮多人会期待的一个片。那这是阿凡达的这个 Stephen Long 在主演的这个。暂时停止呼吸二呢，它是延续前作，故事发生多年之后呢，盲人老兵诺曼他继续隐瞒身份，和一名这个神秘的小女孩同住。那这集呢，他杠上的不是这个缺钱抢劫的年轻小屁孩，而是这个一群莫名绑架小女孩的这个恶劣的暴徒。那为了自卫反击呢，诺曼他这次就利用断电啊、烟雾弹啊，让对手置身黑暗，步步威胁。他说：“我要让你们看到我眼中的世界。”所以片中呢，不论是狼头开山刀呢，将对手一刀爆头，或者是透过水中的涟漪听声辨位的一枪毙命的这个技术呢，逃杀的环节呢，比第一集呢都更要精彩。这部惊悚片是八月底的境界，这一部呢也是我自己也有去看这部境界二，那是一个叫做 A Quiet Place Part 2。境界二呢，它是由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艾米莉布朗和全面启动席尼莫菲。那境界二，它这部的续集呢，仍然是由这个前面这个境界的爸爸约翰卡拉辛基森，辛基斯和这个编剧的指导，他的妻子呢，艾米莉布朗呢，也继续在末日生存的。那境界二呢，讲述这个阿伯特家呢，他在发生意外之后呢，妈妈艾弗琳带着听觉障碍的女儿、小儿子和箱子面刚出生的这个宝宝逃亡，那他们被迫在未知的恐惧的世界里面冒险呢，继续为了生存努力晋升。所以在遇见陌生男子艾米特之后呢，一家人才发现呢，那些跟着声音狩猎的怪物并不是潜伏在 这个世界里面唯一的威胁，所以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真的是很紧张，非常紧张，跟着他一起都不敢讲任何的话。对， OK， 那我们到九月份请艾梦帮我们讲一下。
那九月份呢就有一部片子呢是不容忽视，就是那个上汽和十环传奇。那它是漫威的首部亚裔英雄电影。那在原著里面，上汽是个反派满大人的儿子，但是在他的父亲的训练下呢，他会精通多种武术，什么长棍啊、双节棍啊、剑啊，他都是能够玩得非常好。可是呢，这个上汽这个儿子啊，他始终反对父亲的理想，选择脱离他与十环帮这个控制下，黑道帮派十环帮的控制，他选择自己成为游走于城市角落的英雄。那这部片子呢，非常熟悉的一个非常资深的演员梁朝伟来担当，那他也是在里面非常的帅。到十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有007生死交战007 No Time to Die， 也是 Daniel 克雷格这个版本里他演007的最后一个终曲，最后一部。这最后一部由 Daniel 演的007系列的这个电影呢，它讲述的是情报员 James Bond， 他退役以后正在牙买加享受着他平静的退休生活呢。可是呢，他的中情局的老朋友啊，菲利克斯呢就造访出现，就打破了他的平静，又给他一个任务，就是去营救被绑架的科学家，然后其中又意外发现一些神秘的新型科技犯罪组织，然后他再次让自己和自己的爱人深陷危险。那么最后的结局呢，当然他是脱离危险，但其中还是非常的曲折好看。那到十月份还有一部片子叫《沙丘》The Dune， 这部片子是一部大家非常非常非常期待的科幻片的一个结尾片，也是史诗级的大作 Dune 沙丘这部电影。那他讲述的这个故事呢，是主角保罗亚崔迪呢，他是年少啊有为，却肩负超越自己理解的这个伟大的使命。他必须远行至宇宙中最危险的行星，才能确保他家人未来的生存和延续。所以这是一个英雄的一路的心路历程，那是充满了艰险和挑战。那他爱上沙丘那里的一个原住民的女孩，同时他的敌对势力为抢夺这个行星的资源又陷入了战争。所以这是一种能够解锁人类无限潜能的物质，那这个东西当然是大家都要抢，只有战胜自己恐惧的人才能够存活下来。沙丘这部片子也是大家就是说一边看不够，根本看不懂，还能让人做了功课去看。有人说呢，它的情节就是很简单，你不用想得太复杂。所以这个一部好的电影，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心中的解释吧。
对，这部我也还没看过，我也想要去重新看一看。好，那我们到了十一月年底了，年底哎，这一两个月也非常多的这个大片，那很非常令人期待的，有一个这个十一月上映的这个动作片啊，叫做《金牌特务》（Kingsman）。那他的主演呢是《哈利波特》的雷弗范斯和《黑魔女兔二》的这个哈里斯狄金森，和风靡全球的这个英伦谍战片《金牌特务》的这个前传故事。那同样呢是由这个鬼才导演马修·范恩执导和编剧的。那《金牌特务：金士曼的起源》（Kingsman） 是由佛地魔雷夫·范恩斯饰演的金士曼创办人引起这个哈利波特迷的热议。那这个故事呢是在发生在讲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呢，当人民被腐败和贪婪统治，战争的存在已经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成为了这个恶势力从中牟利的一个机会。那一位勇敢无私的英国绅士呢，他就挺身而出，创立了 Kingsman 这个独立于各国的这个秘密的谍报组织，致力于这个阻止这场数百万人可能将要丧命的这个血腥战争。所以这部片呢也是非常好看精彩。那十一月又有一个动作片，当然就是刚才我们讲 Tom Cruise 又来了， 那 Tom Cruise 呢，他的这个《捍卫战士二》的这个独行侠呢，是暌违35年的一个全新的续集，当然就是由不可能任务的 Tom Cruise 和美丽境界的珍妮佛康纳力主演的。那这个当年风靡全球的这个 Ray-Ban 的这个太阳眼镜 G1 的这个飞行夹克呢，也再次的回归到了这个捍卫战士二的独行侠，相信非常喜欢甚至就是很风靡这个 Tom Cruise 的这个影迷呢，一定会回去再看他的这一部。那捍卫战士二的独行侠呢，剧情它就是讲述了服役超过30年的一位海军顶尖的飞行员，独行侠呢，彼得·米切尔上校呢，仍然是坚守着他的岗位，那以试飞员的身份呢，不断的突破飞行的极限。在训练一队 Top Gun 精英去执行特殊任务的时候呢，他就遇见了已故的搭档呆头鹅的儿子攻击布雷德的肖中尉，还有未知的未来和过去的一些梦魇。那独行侠呢，在这次的任务中必须奉献出最终的代价，以及面对了自己最深层的一个恶魔。那我们再接着请这个艾贝替我们讲一下11月很精彩的一部上映电影，叫做《永恒族》，也是我最近看完的一部。
十一月有一部就是漫威第四阶段的电影叫《永恒族》，永远永恒，然后族家族的族，永恒族。那么全体卡斯名单一出呢，想必影迷就非常期待。那就是这部电影呢，就是讲述的就是这群被天神族创造的英雄，因为都有了宇宙能量，而具有超高的怪力、速度、体力、灵敏度这些能够自由飞行重组分子。不过呢，每个英雄都有独特之处，那到底是怎么样的独特之处呢？所以这部片子也是绝对值得我们期待。那还有这个年底啊，到现在我们还有12月份啊，就马上就12月16号啊。要上映的一部片叫《蜘蛛人无家日》，叫《Spider-Man No Way Home》，也是一部蜘蛛人离家日的这个续集，是漫威宇宙的第27部电影。那么3位年轻主演都会回归，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些闪光人物出现。然后呢，这个就基本上呢，就是到今年年底还有最后一部电影三部曲，就是骇客任务的一个三部曲导演回归，会有 The Matrix 4， 就是我们有 Matrix 1、2、3嘛，现在 Matrix 4续集。那么上一部呢已经是2003年，已经是快8、9年前，快这个03年的这个电影，过了这么多年了拍续集。所以这个故事大纲呢现在还没有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主角全数回归，这个而且续集的编剧仍然是原创者啊，所以这个到时候可能都会又掀起一股热潮。好，我们现在插播一段广告。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 4259880388，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那欢迎再回到我们今晚读书观影的这个2021年的这个电影回顾的一个节目。那我们刚才在讲了许多这个 院线片的这个电好电影的一些回顾，相信呢很多听众观朋友呢是非常会喜欢去看电影的，可以补回去看，如果你没有看过的可以再回去补补看。那当然现在串流平台因为疫情的关系在家嘛，串流平台也是非常非常多人看，像 Netflix 啊 Disney 啊都是非常多人在家陪伴这个疫情关在家的一个非常好的伙伴。那 Netflix 在上半年的这个就是有十部呢我们是比较推荐的这个非常好看的电影呢我们也稍微介绍一下。就是 Netflix 呢除了影集之外呢，相信大家也知道这个 有好看影集也有非常好看的电影。那惊悚类的这个类型呢包括这个迷屋暗语，像窥探、氧气危机等等。那末日的题材呢也有像是爱与怪物啊、无眠的梦夜，还有由这个大势韩星这个张基龙主演的酸酸甜甜爱上你，以及黑道律师文森佐全汝彬主演电影暗夜天堂。那我们就是大概整理了十部呢大概欧美日韩通通都包含了这个，相信可以符合观众的口味。那第一部就是迷屋暗语。那迷屋暗语呢它是一部惊悚片，那它故事改编自伊丽莎白布伦奇的这个小说，那是描写一对夫妻由曼哈顿搬到哈德逊谷中这个深具历史特色的小村庄，那发现呢两人婚姻和这个新家的历史呢其实是藏着一个同样邪恶的这个黑暗的秘密。然后再来一部呢，第二部是窥探。那窥探是一个心理惊悚片，那它是在讲述安娜福克斯最喜欢透过这个窗户窥探，来窥探这个外界。然后其实一切都不关他的事，直到这个罗素一家人呢搬进对街，他竟然亲眼目睹了一些难以想象的画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游走在幻象与真实中，你如果看到了极端残忍的画面，你敢说出真相吗？所以这也是一部非常可能听众会非常想要去期待的这个电影。然后第三部是酸酸甜甜爱上你，这部是一个由改编自日本作家前胡桃所著的这个小说，叫做爱的成人式，是由李桂熙执导，由大势人气这个男星张基龙、蔡秀彬和郑秀晶主演的。那剧情大纲呢是讲述了一对情侣呢，他试图维系远距离恋爱，现实的机会和挑战呢却接踵而来，为两人的情感带来了高低的起伏。那恋爱需要用心经营，三心二意呢小心呢会迎来完全逆转的结局哦。然后再来呢就是还有个动画片叫做米家大战机器人，那这是今年非常有诚意的一部动画片，因为故事它是讲述了相处起来有点觉得很奇怪的一个这个怪咖家庭，然后却碰到了机器人引发的一个大动乱，那他们突然就成为了人类最后的希望。那碰上了这个始料未及的状况呢，这趟公路之旅肯定是翻天覆地。那这部爆笑又欢乐的剧情片呢是大家可以值得期待的，这叫做米家大战机器人。第五部是暗夜天堂，那它是一部唯一入围第77届威尼斯国际影展非竞赛展映单元的这个韩国的电影，那是由黑道律师文森佐就是全汝彬主演的。那故事是讲述于一场血腥惨剧之后呢，惹上麻烦的这个帮派分子，他躲到济州岛，在躲避追杀之后的过程呢，和受身心折磨的这个女子相遇，展开了一趟亡命之旅。那再来一部是叫做爱与怪物，是 Love and the Monsters， 那它是讲说怪物降临世界，末日过后的七年人类被迫蜗居地下。那这个虽然这个 这个主角呢，他透过无线电要联络上自己高中时期的女朋友，但是呢，家人他在这个海外呢，他却还是为他倾心。那主角呢，他对地下的生活其实没有眷恋，他无论一路遭遇多少的险阻呢，他都想要闯荡出去，来找寻他自己的真爱。然后再来一部呢，叫做《氧气危机》（Oxygen）。Oxygen 呢是由梅兰妮·罗伦主演的，讲述一名这个女子呢在低温装置中醒来，她不记得自己是谁，也不清楚自己为何被隔离在这个棺材中的盒子里面。所以她当她氧气耗尽的时候呢，她力图挣脱这个氧气盒子的一个故事。然后再来就是第八部是一个无眠梦夜，叫做 Awake。那 Awake 是讲述一场影响全球的事件，导致全人类都失去了睡眠能力，就连昏迷病人也醒过来了，集体失眠，世界就顿时大乱的一个还蛮就是有趣的一个题材。然后第九部是一个比较温馨的，叫做《为父进行式》，就是当爸爸的一个故事。他讲述一个单亲父亲呢，他因为失去妻子，他必须肩负起也养大女儿的重大责任，那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可能重要性和一个可能性。然后最后一部推荐的叫做《神剑闯江湖》，英文是叫 Final。 那它是一部动迷最爱的这个真人版的电影，叫这是重现这个漫画的经典章节，叫做《人猪篇》。那故事是揭露这个新脸上他的伤疤的一个故事，和他和雪代原之间的这个恩怨情仇。绯村剑心凭着过人的剑术呢，他度过了这个动荡的江户时代，在新的时代呢来临时呢，立下不杀的誓约，从此过着平和的日子。但是呢，他也揭露自己过往的秘密，还有一些新的敌人的故事，相信动漫迷也会喜欢的。这些是上半年的十部推荐。
艾曼讲完了上半年的 Netflix 上播出的十部必看的电影，那我就来说说2021年下半年 Netflix 上必看电影。第一部想推荐的是一部台湾爱情片《当男人恋爱时》，那它的题目很特别啊，是从男人的视角来讲。那台湾拍爱情片呢、真的是非常的经典。
这部影片的这个电影两个主角现在结婚了，
讲述的就是讨债流氓阿成碰上臭脸女浩婷，然后决定一定要讨得她的芳心，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就慢慢的不得不共同面对残酷的命运，展开了一段爱情故事。第二部呢，就是如果你喜欢重口味一点的犯罪惊悚的，这部片子值得一看，名字叫 The Guilty， 叫连线追击，讲述的是一名状态不太稳定的警探，他被降到911报案中心执勤，他努力拯救每一个就是焦虑的来电者，就打911求助，然后在真相和推测之间度过煎熬的一天，叫接线追击，就是911接线员。第三部也是一部冒险片，但是它有科幻的色彩，它的名字叫《血色天劫》。它讲述的是恐怖分子就企图劫持横越大西洋的夜间班机，那为了保护儿子呢，又患了怪病的女子被迫亲自上火线，她必须让黑暗的秘密曝光，来释放出她一直设法压抑在体内的吸血鬼基因。那第四部呢，是一部动作惊悚片，主演呢是水行侠的主演叫 Jason Momoa， 另外一位主演的 Isabella Moner， 的名字叫护女煞星 Sweet Girl。 他讲述的故事呢，是一个爱家的男子库伯啊，他誓言要向制药公司讨回公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公司将一种有望救命的药品下市不卖了，害得他罹患癌症的妻子因此就过世了，所以呢，他就一定要向制药公司讨回公道。可是他在对真相的追寻当中啊，却让自己和女儿瑞迪陷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差点呢就遭遇致命的这个杀戮。最后他将目标就转变了，从要向制片公司讨公道，变成寻求报复，力求保护还幸存的家人。 下面一部片子呢就轻松一点，是一部浪漫的喜剧，叫酸酸甜甜爱上你，感觉名字就是比较浪漫的，这种酸酸甜甜爱上你。它讲的是三个男女之间的一个现实的爱情故事，在工作和现实的双重压迫下，如何在解开这些三角难题。哎，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历到的一些，所以会感觉离我们的现实生活比较近。那下一部呢，也有一个第六部，就是 Netflix 上你可以看的，就是《厄运假期》，英语名字叫 Beckett。那么他讲述了这个 Beckett 在希腊度假时呢，在观光客呢，这个 Beckett 就是你遇上了一场灾难。意外的灾难，随后呢，他莫名其妙的变成了被追击、被通缉的这个目标。为了保住小命，他被迫了展开了他的逃亡。他的紧急的逃亡呢，是跨越了大半个希腊。他想到美国大使馆呢，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因为他在希腊度假嘛，就突然被追，所以他想到大使馆去求助。然后呢？他后面也有人在那里追杀他，再加上政治纷扰啊，局势不稳，越来越紧张。那最后他能逃出他已经步步陷入的危险和阴谋之网呢？这部片子的名字叫《厄运假期》啊，这个希望大家在假期里都不要遭遇这样的厄运啊。那在下一部就是又是一部比较轻松的电影了，叫新青春校园电影类型的电影，名字叫《青青小站三》。那它也是既然有三那就有一二，也是一部续集，要拍得好才能拍续集。那这个青青小站三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完这个夏天以后呢，阿尔就要上大学了，而他面临人生中啊最艰难的选择，到底是跟着他的这个男友搬到美国的另一端呢，还是要实现他一路走来的承诺，跟死党小李一起读本地的大学呢？他到底要伤哪一个人的心呢？因为他肯定要让一个人伤心了，他最后会怎么样呢？那大家不妨去关注一下这个 Netflix 上2021年的青春校园电影《青青小站三》。那再来一部呢，又是一部青春电影，因为 Netflix Top 10的推荐了很多这个点击率比较高的电影。他这部电影的名字叫《盛夏未来》。就是由大陆的演员吴磊和张子枫扮演的。那盛夏，你知道盛夏的时候呢，就高考了，所以即将高考的晨晨，因为发现妈妈和王叔叔的外遇，情绪低落。而且在这时候的时候呢，校园网红郑雨欣，她因为一个谎言呢，就跟这个情绪低落的晨晨意外相识了。在两人这个懵懂的青春里啊，他们一起携手面对成长的种种难题，最后呢，他们勇敢地面对真实的自己。当这个夏天过去以后啊，他们也经历了自己的蜕变，见证了彼此的成长。那是这样一个盛夏未来一个校园故事。那如果你喜欢看悬疑片和家庭类影片呢，这里有个二合一的电影，这是一部家庭类悬疑片，名字叫《亲爱的房客》。那《亲爱的房客》呢，主角呢就是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内容呢确实很精彩。他《亲爱的房客》这个讲述的是林建一主角，他精心照顾房东，这房东呢叫周秀玉，而且打算将房东的孙子收为自己的养子。老年的周秀玉去世以后，这个林建一的一连串的这个善行嘛，加引号的善行哦，他这个善行就开始遭到别人的怀疑，他的动机，哎，他为什么要收房东的孙子做自己的养子呢？哎，他对自己死去情人王立维的这个思念，所以他这些慢慢这些谜团呢，就一件一件摊开在众人面前，很多不利于他的证据一一浮现，这就是这个《亲爱的房客》这个故事。那最后一部呢，就是一部恐怖片，如果你这个恐怖值呢是非常高，如果你不喜欢看恐怖片，建议你不要去打开它。那么如果你喜欢看恐怖片，那你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部片子的名字叫《血色蝗灾》。《血色蝗灾》The Swarm， 这讲述的是为了拯救濒临破产的农场生意，一个单亲妈妈她开始饲养蝗虫，这种东西 饲养蝗虫。本来蝗虫是农场的天敌，对不对？灾难，对不对？可是呢，他要饲养蝗虫，作为一种高蛋白的食品，繁殖成果却不尽人意。而他和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邻居之间的压力也日渐高涨，因为别人肯定不同意他这种。可是呢，在一次意外的事故当中，他竟然发现这种生物，就是这个他饲养的这种蝗虫啊，具有嗜血的天性。这个恐怖的情节就是由此而展开。那这个呢，就是 Netflix 给我们推荐的2021年的下半年十部值得一看的电影。
那我们今天的推荐呢，大概就到这个地方。那当然还有很多的好电影我们都没有讲到，那相信啊，听众朋友也是不可能去，大概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看完所有的电视剧和电影，因为实在好看的实在太多了。那当然看电影看电视之余呢，也别忘了要多起身来动动，然后别看多伤了身体或伤了眼睛哦。那最后呢，我们的节目最后，我们今天来播放一部这个就是永恒族的电影，永恒族 Eternity 的这个主题曲，它是邓紫棋翻唱的中文版本，叫做后会无期。那也祝福呢听众朋友在年末的这个万事顺利呢，新的一年呢能够心想事成。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年再见。
再见。